爷。
姐，我和二爷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生身的母亲，这都是一个人名。我说玉元女姐嫉妒都长者，他的儿子媳妇别说不孝顺，后来我去了给他一教训，一教化他，一讲他就孝顺，这就他一个人，所以叫但人地名，仅仅用一个人的名来建立一个名称。佛说无量寿佛前，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也是无量广佛，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两个无量广无量寿不能代表阿弥陀佛的整个的人格的完整德行和智慧，不能不仅仅拿无量寿无量广就能代表了啊！你看那个无量寿经这个讲义了艺术了各等这些著作太多了啊！人家就讲了无量眷属，他眷属也很多，寿命长，无量光，光它光明无量，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是无量。另外无量智慧，无量福德，那个什么都是跟着阿弥陀佛跟着无量两个字关系很密切。所以说啊，这个就是不能够仅仅的用无量寿无量光啊什么，这个不是讲净土法门不要谈的。这是第一个单人地名，第二个单法地名，单法地名比方说像摩诃般涅槃经就是大涅槃经，涅槃是个问题是个法，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我们在这生死的境界，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脱离不了死了，来生还没生，在这个中间一秒钟也好，那叫中阴身。我们这个生这个命运死了，假如没有大善大恶，不是一下就上天堂下地狱，那就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个忧郁的时间，缓冲的时间，就是叫中阴，中华民国的中，阴朝地府，阴阳的阴，阴也可以叫个草字头，因为它遮盖我们现在有七情六欲，有肉体，有妄念来遮盖我们的佛性灵性灵知灵觉。到地狱还有一个身体，到出生到天堂都有一个身体，可是在那个身体还没下地狱没上天堂，六道轮回没有我们，死了以后由于的时间好像在看守所似的，还没到法院，法院还没判决，还没有那个什么，到底是判几年，还没到监狱去，看守所又不算监狱，又不自由，那个阶段叫中阴身，中间给你遮盖了，也说还有五蕴色受想行识的情况，阴线的阴就你遮盖你的灵魂灵觉，也不是大彻大悟，不过很聪明，顶多能维持49天，一弹指间可以到无量世界，可是有缘没有缘你就也不能去。那个中阴身呢是设法心法，到现在议论不绝，有人说看不见，它不是一个物质的情况，有的说是，就是大德高僧有定力入定可以看见，好像一个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小孩子两尺来高，像这个桌子身体比他高，到那儿啊他所见的境界是举手不见掌的云，遇到有缘的父母了，忽然间一道光到他的眼前去了，好像看到等他看到那个等了，有个男女心隐喻就是他的父母，他心念一动刹那之间就到了，你应该升到美国，一弹指间也就到了，到了一看有我们多生多劫当蚂蚁也有男女的性行为，当场也有，当银子不用问，天上六欲天下边也是，色界天无色界天暂时压制住了，但是并没有断根，好像这个草，这个草里面长，用大石头把它压起来，它从旁边会长出来，没有断它就生起，那就叫半石压草。所以啊，暂时有点定力可以不生男女的情欲的心，可是啊，那个果报一完了，一堕落又不行了，又要有性行为。所以说，只要有这个心不断，不到第四国阿罗汉以上，你就能看见，看见就把你吸引住了，你就要动念动心。你要是应该是个男的，看着那个女的，那是你的母亲，你不知道，那将来她是我母亲，你就爱上她了，你就要对你父亲来讲要取而代之，跟那个女的要做性行为。你要应该是个女的，你就喜欢那个男的，你就讨厌你母亲。这么一讨厌，你喜欢那个男的，马上你就等于是你母亲了，跟那个你父亲跟那个男的影像有性行为，刚一接触就混了，就是结了精血了，就是换句话说有孕的，重胎了，怀孕了，变成血饼，到了四个月以后生了， 畜生也是一样，所以说很可怕。平常用功要不断欲，要临死以后你还有把握，很难。所以这个中阴身呢，就是这么这个情况。那也不叫涅槃，也不叫不生不死。我们一死了，六欲这个六道现在到哪去还没有最后的决定，那个业力比较互相制衡，没有地方去。完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中阴身。这个我死了，变成那个就生了，中阴身我就生。赶中阴身又投了胎以后，中阴身就死了，那就又变成人，变成狗，毛就也是在生死，那不叫涅槃。大涅槃经、无量义经、法华部、法华三部有个无量义经，那也就无量义，这是一个法门，一个意义，一个道理，讲一个佛教的法。大涅槃给他讲的法，那叫单法里边，第三的赞誉里边，比方拿这个一个譬喻的东西。梵王经我们常常听，梵王经是什么？大梵天王，那个宝殿上面有好像那个网子是渔网子盖上的，那个网子并不是渔网，那个地那个房子再大，那个网也很大，室外的房檐到处都垂下来，好像我们佛前有个佛龛垂着那个编织的东西一样。我那佛堂有一个万别庄严，有那么一个横的布的袖子，底下有那个穗子，可是大梵天王那个穗子那就不得了，宝珠璎珞的。拿这个比方这个经典的意义，宝珠璎珞的，帝王重重，互相有连带关系，息息相关。世间万有看着是你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树跟那个石头没有关系，仔细深深刻刻的一体会，世界上没有一个事情，没有一个东西不是息息相关。那叫梵王经，是拿大梵天王那个罗台殿阁的网罗，拿那个来比方这个真理，这是比喻，没有谈到那个道理。梵王经这叫用法啊，用喻比喻。宝云经宝盖的云一样，这是个比方，这叫丹玉立名。第四啊，就是引法立名，比方说文殊师利菩萨法愿经，法愿文殊菩萨法的愿，文殊菩萨是个引法立名啊。另外好像那个什么观世音菩萨受记这个法，佛也常常给你受记，你的未来什么什么接受，你会出世，你会成佛，你那个寿命有多远，你那个众生啊好不好度，你什么时候会涅槃，你那环境怎么样，好不好，你那个世界告诉你未来的事情，预言了，这是个问题，有个问题，换句话那就叫法问题，再加个人，关键不是个人，这因法立名。第四呢第五呢是因欲立名。因欲是什么呢？比方说如来狮子吼经，狮子叫嗷这么吼，圣曼夫尼狮子吼经，狮子吼是个比方，释迦牟尼佛也不是个野兽，也不是个畜生，那等于骂了啊。佛好像狮子一样，狮子啊比老虎还厉害，兽中之王，据说那虎子狮子在哪一叫，这个山里头所有的野兽一听见都趴到地下都不敢动，身上都发抖。释迦牟尼佛是阴中的狮子，一出世了96种外道，直到现在各种的宗教、各种各小家这小家的所探讨的真理，都是老师讲没有达到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问题，那是正确和深刻和彻底究竟。所以说释迦牟尼佛一出世了，佛教一出现了，好像在山林里的狮子在那叫一样，佛说法好像是这样，群兽皆惊，狮子一吼群兽皆惊，所以有的外道禁药寒蝉都不敢讲话，禁止的禁，讲的口声，那天津一冷了，这那个叫声，那个蝉呐、树上的蝉都不叫了，啊，佛一出现了，他们讲的暗淡不光，都不敢开口了。很多国王都拜了婆罗门的师傅了，后来慢慢被跟佛一接触，都改信佛教了。这是啊，因举出一个因，举出一个比方，叫如来佛说法像狮子叫一样，狮子吼叫，圣曼夫尼狮子吼叫。另外法喻里面第六个法喻是有一个问题啊，比方说妙法什么妙，信最妙，这是法。莲华经，莲华它不是个问题，不是个真理，是个动机，拿这个来比方，比方我们的妙法，比方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四相佛也，就是真如，如来藏妙真如心。我们这个心呢，成天在六道轮回，财色名食睡， 和人家脑中翻五情七情六欲五欲里头翻滚的，多少大劫以来，但是这个佛性永远是纯洁的。我们因为我们心里肮脏，不是你的真心，不是真理，是你的妄心。你认贼作父，你让他牵着鼻子走，很可惜。你忘记了他，你把他甩到一边踢出去就好了。这个问题，这个法好像莲花一般，所以他的叫法欲。另外还要法定境，很多的境。另外最后有一个因法欲，什么叫因法欲呢？叫大方广佛华严境。佛是个人，华严用华来庄严，比方大方广形容那个法。实际大方广就是我们的心，心就是法，真正的佛法是我们的心，没有心佛法是法都不要谈。这个不是讲经，就是要讲告诉大家，天台宗告诉我们经典的名字有七种来源，七种规范。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就知道《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属于哪一类的。大家看一看，这金刚是个比方，拿金刚来比方，比方什么？般若，般若，般若呢就是药师妙慧，它是个法，是个问题，是个事。波罗蜜也是超生了死，从凡夫到圣贤，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拿金刚来比方这个般若。这是咱们就是法欲立名，我们属于第六个，啊，这个题目讲完了，讲完以后我们再看一看，难道佛经就这七种名字吗？我们再看一看，隋朝有一个净影寺，隋都长安，隋朝原来也是长安，唐朝也是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西安有个净影寺，清净的净，净土法门的净，电影故事的电，那个影。净影寺那时候有一个和尚叫做慧远，智慧的慧，远近的远。据说这个就是后来到庐山成立白莲社道安大师的徒弟，他有一本书叫做《无量寿经》一书，他说的除了这个七个以外还有一个规范。比方呢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经叫费斯经，非是非处境，非是是是非是境，时间的是，是非的非，是非是境，这是根据是来起的名。另外枯树境，这个枯啊，这个树都枯好了，一个大树，因物立名，因这个东西。另外切叶山顶境，切叶山楞切境，楞切山顶上讲的境，这是根据那个地点，根据处所的处来建立个名。另外的话呢，房顶大吉境，这个是四个法同时根据两个道理来建立的名字。所以啊，要根据这个慧远大师的看法，不止这七种，这个境界的建立啊，来源呐、啊，这格局啊，这规范的、啊、超过七种以上。这个已经讲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题目讲完了。第二，谁翻译的？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姚琴也讲过了，鸠摩罗什也讲了，三藏也讲了，法师还没讲，翻译的译还没讲。这个法师的话，我们这个一看到张三李四，看到出家人都好喊他法师。实际呢，老实讲，这个法师不能够这个滥用。法师啊，要构成一个法师，得有这个十个条件。第一个呢，一般的解释，通达经藏的人。就是三藏嘛，都叫做法师，通达密藏人，同时还能够力行实践，不管在那讲，弘一大师啦、偶一大师啦，这种人呢，都是律师。尤其很有名的怀素大师，唐朝，还有终南山那个道宣这个律师，这都是很有名，这叫律师，法师律师。像印顺法师呢，我们不知道，假设要给他建立个名字，他经律论都很懂。他不在谈经论都谈，尤其论可以说是个论师，论师都不容易啊。论师就像很多的无着菩萨、四亲菩萨了、马明菩萨，也不过是个论师，做了很多的论。论师呢，老实讲也就等于是法师了。他不懂那经，他没有办法产生论，他解释经的精华，他是表达那个经的骨干要领，这种著作他也不懂这经，他也没有办法。 这样经理论，现在你大藏经在这摆着，你哪一种是你就拿手，你就是哪一种手。三藏法师经理论都通达了才够上，像玄奘大师、不空大师、鸠摩罗什大师啊，这个这些人啊，菩提留子啊，这些人都是三藏这个法师。现在就解释法师两个，第一个解释就是依法治世，且依法施行者谓之法师。拿佛法经典说他的道理做自己的师父，你的言行一切作为坏对宇宙人生的理解跟那个样子，跟佛经里所说的情况一样吻合，以那个看法来看，以那个指导的原则你去做人，那叫法师。第二个大阿含经里讲何名法师，那叫佛言呐、啊，要于舍说是圣宴离欲涅尽寂涅寂静法者名法师，要于受想行识说是圣宴离欲涅尽寂涅法者名为法师。舍受想行识对五蕴世间法的来源材料都是五蕴，好像我这个桌子、这个板子、这个桌子和供佛的桌子、地板，老师讲这是材料，是木料，可是做出这么些东西来，世间万有的原料五个，上个礼拜三这个讲过的，一个心的，一个物的，心物二元。心的这个物的就是色法，实指实的实就是心法，动物是色心两法合而为一，我们的生理、我们的肉体是物质的，我们能言善道、能看、能分别、能够判断、能够喜怒哀乐的是心的，这两个合起来是人。植物和矿物呢，要叫科学家讲的，我最近昨天看完一本书叫绝对论，在澳洲一个叫陈光总，就是何许云不知道，他说他变过中国佛教，住过台湾，他这个绝对论神奇论解脱，他就那个按理说念解脱是绳子绑下叫解，要深入里边去那叫解，变魔术的把这个人砍成八块，然后这么一比量一撇符又成了一个人了，一点血一点痕迹也没有，那叫大卸八块，不叫大解脱八块，卸脱小，可是大家现在都念解脱去了。他这个思想非常的懂、啊、非常的前进，科学、哲学、量子学他都懂，原子学他都懂。他不但他讲政府干校有一个教授周世福，周朝夏商周的周，世界的世，舞蹈的福。周世福有本这个教材叫三民主义哲学，表面上看着是政治的，实际上不是谈政治，他是谈伦理学、政治学、谈哲学、谈物理学，他谈三民主义的基本的原理是信物二元论、信物合一论。他就讲了他们两个的看法一样。植物最近这个报纸，这个头几年的报纸我也写了很多，科学家发现植物也有灵性，也有啊说喜欢和不喜欢，不喜欢他抗拒，人要找到那个心意，像有个小草小树的，他的浑身发抖，不过非常那个动作非常的轻微，不光放大镜我们看不见，他很恐怖。我们的尤其日本人那个院子都站着小树，像个墙似的，常常要这个修剪，在这个园艺学里头有那种艺，那个园艺工都在这剪的，好像人要立法，这四外八方给他剪，先造墙，长得是自私了、参差不齐了，再剪，过三两个月剪一回。你剪的时候，他也很痛苦。我们更容易可以看出来呢，有普英草，有石英草，在印尼啊，在那旷野沙漠那个地带，你那个地方有叶，我们不知道躲到那个地方乘凉，他说大叶子把你抱起来，你跑不掉啊！你随便拿个老鼠给他摆上，他就喝起来。抓了以后，过一两天打开以后，挂剩骨头呢，他把它吃掉。含羞草，你往嘴吹它，它也喝起来；那风吹它，它不喝起来。它是感受力，它知道这是人，叹气，它不像那风，大自然气。你呀，给它什么东西一碰，它就喝起来。我给它个树枝，它不喝起来。我就知道这含羞草确实有这感受力，它就知道呼吸。白天我们是晚上不要植物太多，房子里头。他这个呼叹吸氧，他把叹气吐出来了，我们不着。你看烟锁吃上柳，早晨一看，完了，一看那个柳树的旁边了，有些霸凌。甘肃、陕西那一带柳树很多，东北也很多。 烟柳蒙蒙啊，那个烟树，那个树啊，都有一层烟，那就是植物里吐出的碳气，对我们很不利。所以他能够呼吸。这是要照他们两位讲，这就是一种感受，科学家也给证明了。他就讲，他就反对，我很佩服他的智慧学问，但是我很不佩服他们，特别反对此树。他大骂梁武帝，他的戒律上没有这个吃素的问题。实际说两句话，讲这个自己也讲不能吃肉的解释太多了。我们看一下，有叫佛用法师的，这个佛用法师有比丘尼那个戒的解释注解这么厚，还有别的著作，他有本书《素食主义之研究》，他就给摘出来，从大藏经里头至少有27个种的经典。自己回去讲了不准吃肉，楞严经大家现在有一些居士拿了一些楞严经的这个注解的书，要是修道人还吃肉还杀生，那叫法度大魔，不能够得到。淫欲也是一样，好像蒸沙做饭，拿沙子要把它煮成饭一样，总进沉洁未成数那么多的大街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说杀生很危险的，吃肉很不好的。我说那是他不卖我就吃了吗？他卖了也不是我杀的，人家照顾来说你要不吃我会卖吗？卖给谁？我这不卖老鼠，对不对？你说我这不卖蟑螂，所以吃的人很不好，自己吃了还要找个借口，反正罪过还要推到别人身上去，间接杀生也就等于直接杀生，一个罪，然后还推诿责任，两个罪，很不好。他你不死他不杀呀，都是我们鼓励他杀，他好赚你钱呢。所以说不可以。这个经典呢，这个佛经经典27个种，我们再回头再来讲。要能得色受想行识这五个道理看透了明白，产生一种厌离，厌离世间法，因为他无欲，这个无欲是产生世间万有的原料，这些都是生灭的、无常的、过着的、虚幻的、虚妄的，对这个能够产生厌离，而且要愿意自己走到灭定，世间有四禅八定，要禅宗，我听说这现在我们这个禅宗很流行，到处坐禅，你问他什么禅也说不出来，什么叫如来禅的、祖师禅的、世间禅、出世间禅、外道禅的，分不出来，什么叫是四见禅，什么叫四禅八定，没不知道。阿罗汉要到第九个阶段，叫灭尽定，也叫九次第定，到那个程度，这是根据阿罗汉的心理，要走这条路，要达到这个境界的人，要了解色受想行识，要把它表达出来，也知道他这些东西是龌龊的、虚妄的、不实的，是生死轮回的，是原生之法，是生生灭灭的，是有漏的，产生厌离的一些，而且愿意走到灭尽定修出世道，这种资格才叫做法师，要没有这个情形也不够做法师的资格。第三呢，印明论，印明论就是佛教的逻辑型，印明大书，大小的大书也是解释他的书，有印明论料书，有大书，他讲了言法之者行法之师也，要说什么叫法师，法师啊，他得怎么样才可以来解释呢？行法之师，前天我讲了印顺法师说的，读经诵经，读经不于解经，不于去理解去研究它，不于解经，解经不于行经，了解经讲说经，人不如去照经典所指导你的去做事做人修道。所以说行法之师，第四法华艺术也是一本书，卷九讲的，也能上弘大法，下为布施，故曰法师。这个人因为他能够上向上说，能把佛的法能够弘扬出去，往对下来讲，物意纷纭的物，物品的物，这当大众讲不是一个东西了，对下来讲对大众，给他们可以做个师表，这种人才叫这法师。对上来讲他能弘继承佛的事业，继佛行道，继佛弘法，弘扬大法，对下来讲看为人前师表，这种人才叫做法师。第五啊，法华文具 智者大师的作者，就讲了法者鬼者也，师者训将也，故将的将，教训的训，始于妙法自行成教，能以妙法训将于他，故举法布施。什么叫法施？法这个轨道，真理的轨道，也就是做一处事的修道的方法手段规则。师者训将也，这个在法里头为市民，一定能够教训别人，法门中下能够有能力有智慧有那种业忱来指导别人，来启发这个别人，而且于法自行成就，把这个佛法不但说给一听解释别人，在自己本身来讲他还有所成就。这种人呢才能叫做法师。第六的解释，第六种解释叫施助菩萨论，那就讲了应行施法名为法师，得有四个条件才能法师。第一个，广博多学，能持一切言辞上去。第一个，见闻广博，学问渊博，什么都懂，而且还能持一切言辞上去，都懂了，看完了一下都忘光了还不行，还要把它掌握住，把它记住，还要会发挥言辞上去，这个才可以做法师。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决定善治世间，是出这个世间出世间诸法生灭相，能够特别了解世间法出世法的来龙去脉，有漏无漏，这才够一个法师。第三，这个禅定智与诸经法随顺无争，正是言语的言，战争的争。这个人呢，这个人要打做法师，一定要得禅定，有禅定的功夫的智慧，悟出来的智慧不仅仅从书本上得的。于诸经法随顺无争，对各种经法了于执掌，没有疑惑之处了，无争了，言语争要辩论不对了，什么的怀疑了，了于执掌，彻底的，这种人才有资格做法师。第四，不正不减，如所行，不能够过之，不能够不及，照经典上，照你自己所说到要做到，不能说口话。刚才我讲这四个条件都具足了，都完整了，都有了，你才有资格叫法师。不是现在看看这个法师那个法师，好像张夫人那李夫人，过去啊起码对九品官的太太叫夫人，一品到九品还有初九品，官是官，这叫官，吏是吏，吏就不是官。所以现在看见一些帖子要结婚了，张夫人李夫人哪有够资格夫人的，有凤冠霞帔啊，皇帝还有一个圣旨下来。所以现在法师张三李四出家都是法师，按理说不可以，相应死就可以了。相应法师啊，那我还得考虑。第七的法华文具也是智者大师的作品，他讲了法虽可贵，岂不是弘，弘之在人，是故五种弘经之人皆得成为法师人。法自己不能说话，不能够讲道理啊，虽然可以做个规则，是个规律的，是一个定理，是个天经地义的铁律定理，不可动摇的一个定理，可是体不是弘，法体它本身自己不能够展示给大家。弘之在人，要打算弘扬展示的话得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有五种人可以做，这五种人呢都可以叫做法师。第一，受持法师，这个把这个要求就降低了，能够把这个心理都掌握住了，能够把这个经时时刻刻盘桓在你的心里头。另外，第八个解释，《华严疏钞》卷43，《环境的注解》疏钞，《环疏钞》广定法师那个出版这么厚，7本，这个要能看懂了，你所有的经的注解都能懂。最难的，《环境是王中之王，《法华经》是经中之王，《环境是王中之王，《王中之王》的最好的、最完备的注解，很难懂。这个要懂了，讲经可以辩才无奈。他说了，必有师德，法师续具师德，四个好条件。第一个，善知法义。第一个，你要特别知道佛法的意义真理，对他的理要悟透。第二个，能广宣说。第二个，到什么地方随机应变，到处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宣说。第三个，处处无为，不管有多少人，有高人云集在这上 也老实讲不要怕，有的时候到一个圣经一讲经直冒汗，天气也不热，或者穿多了可以，那手啊在这也冒汗了。考试的时候一升学了啊，过去还在社会上当官司，要进题还要考试，一考试了手直冒汗，很怕除了我没有记住这个题，一看哦这个题我知道，马上赶快答，那是提心吊胆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处中有为的。你像这讲解，这人还少，人也多呢。中山南国父纪念馆也不要怕，第一个胆子要大，脸皮要厚。有的是小人外国语，所以在报纸上就批评我们这个学外文的毕了业的大学呀、啊，他说不出那句话，为啥？他自己在那像蚊子，在那念，从来也不敢开口讲话，脸皮要厚，看见人就讲，处中无为。另外的话，第四个条件，不带辩才，口才要翻手作揖，覆手作揖，要有辩才。第五呢，巧方便说，要有辩才，不是还得巧方便，看什么人说什么话。有一句侮辱人的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你要用之得当，也不是坏话。哎，你要是高兴就完了，高兴才能接受你的。所以说这个要巧方便说，全叫方便。你像要讲解，海南有一个五庙，就是供观音的庙，供个的关公庙。大陆的和尚刚到台湾来，有一个和尚，我不能讲了。过去跟我在大陆，我没出家，我当小孩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在那讲解，讲佛教的经，讲佛教经一讲，人家是有一个势力的信徒，给他庙上给那个管理委员会说好了，叫他来到前面打牌子，叫他站着讲。他讲来讲去就往里边走，只能关老人。这些什么？你们不要拜他，他那个鬼呀、啊，鬼神呐、啊，生死的烦，我这杀人多少的呢？人家马上起来给他找走了，把打他，赶快跑。那时候没有计程车，师傅你赶快走，上个车赶快上。这就不巧便巧方便说。他就是不会全球方便。天主教这个福音大学有大建设，请我们和尚去讲解。净空法师巧方便说，他就讲了，你看还有修女，还有神父，他说各位来的啊同学，还有什么什么，你们很伟大，很了不起。有人说了，我们众教就排他下，我不相信。你看我们天主教的学校请佛教的出家来讲解，证明出来我们圣人之心可以说是天下大同，彼此没有隔阂，同舟合力的来救世救人，哪有这个区别？都是外边的南疆。要是天父上帝是您的父亲，你也可以把释迦牟尼佛当您的老师。哎，他这句我已经很对，他就是全这个乔方便说，他这个处理的很好。第六呢是法随法行，研究佛法，说佛法，还要照着佛法来做。第七为义聚众，为一具足的包含一个相貌六根五取，举动行为啊，斯文一点，不要太粗鲁。第八呢，勇猛精进，平常也要用功。第九呢，身心无倦，要未法忘去，不要说我困难，我累了，我睡觉少了，今天没吃饱了，今天烦恼了，怎么的？不可以。第十呢，成就引力，这个就很难，最少也得菩萨转。有声音法音，无声无声法音，讲这个经时候会讲到，有时候说四个音，你说三个音就够了。要成就一个音，现在这个就很难，不是凡夫的这个境界。这四个条件具足了，你才能做一个法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法师的解释大概就到这里。我们根据刚才的这些个例子，我们就可知道，做一个法师的应该具备的条件和数量标准是非常高。有人说啊，是趋法乎上，曰法乎中，说得乎中，就趋乎上者得乎中，趋乎中者得乎下。我们出家人应该趋乎上，可是在家人呢最好我怕担当，干什么？不要把我要求太高。对出家人，你不要说一定把我刚才我讲的条件都叫我具足啊，一个条件也没有，设法了没有办法。现在呢，一定把这个法师邀请讲完了。三藏讲完了，法师也讲了，鸠摩罗什也讲了，然后三藏法师就是三藏都通达。另外翻译的译，怎么叫做翻译？我们一般一看到这个翻译也很简单。我们佛教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啊，把文言文大家没注意翻译成白话文，这种翻译。第二就是把藏 某一个那一个国家的文字翻译成这个国家的文字，这也叫翻译。这么两种翻译，为什么要翻译？为了全球方便度众生，所以啊，不得不有这个翻译。这就是啊，大家呀，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口头的翻译、文字的翻译两种。讲到今天为止呢，一定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题目和姚金三藏法师鸠摩罗什释义一定都讲完了。讲完了以后，我们应该入了这个什么第二个步骤。第二步骤叫什么呢？这叫释名，解释这个名字显体。显体，什么叫体呢？就是本质，就是本体，就是这一个经的内涵的要害，就是终极始终的终，南极北极的极，终极之处。金刚经所要烘托的，同样展示给大家的那个东西，那是体，金刚经的体。金刚经以什么为体呢？这个怎么叫体呢？它也有解释。金刚经这一书这个讲的，这是我在杂志上发表的这个稿。我们看那个弥陀经，阿耨罗陀呀，还有这个谁呀，他们就是律法，就是当初我做一个大法师，多少年以前大法师，他有法，他是立而不宣，后来生生世世很笨。显体，金刚经这一书就是显示大师，也是这个显达的显，是那个词。显示法师有一本书叫做《金刚经真义书》，在台湾很少见。他就解释什么叫体呢？因假名而会真理，谓之体。假名就是名词、文字，或者是一个事物，拿那个事物，或者拿这篇文章，拿哪句话来要表示那个真理，所以要表示那个东西，那就叫体。第二呢，就是根据一切事物和文字去在那里摸索，去透视，透视出来它的真面目，它的最后的，管的最后的那个地点，好像抓贼也是抓过长贼人那个地方，贼我，那个贼我那个地方是那个贼的体，这是一种形容，很不恰当。刚才说的很对，因假名而会真，那一招，实际金刚经就是要讲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就是体。当然除了这个法师以外，很多人在那解释金刚经注解的书很多，但是呢，每个人说法虽然是不一样，文字上看不一样，他那说只是那个地点，好像射箭，那个你掉我掉就掉，那个嫡子圣子的子，嫡。那就叫体。金刚经以什么为体呢？有人说呀，以实相为体，所以我们讲实相般若，实相者无相之相也。讲到这里头，我也很感触，很不好表达，又怕大家不多讲不啰嗦又不行，一啰嗦就怕大家不耐烦，讲到现在也没讲入世我们，所以也是很难。我们大家先看这个，这个打个场，不能说是错，要跟他比较起来，不如那个彻底，不如那个讲的对。这个我们成天讲了四天了，连今天第五天了，实相，实相就是真相，万象万有，世间万有是假象，这个名词在佛经里没有，这是我们解释它。真相是什么是真相呢？这说的不是真相，木头才是真相。椅子也不是这样，地板也不是这样，他们大家相同的就来源是不同，当然不同，拿物理上讲也不是这样，他还有这个原子，他是来源是从原子那边来的，真相是一定是不像，有像他就不是真相，假象是现象界，就是这个像也可以不叫本身真相。另外呢，实相真相就是本性，就是刚才讲的问相现象是假象，在佛教讲性象，这是用什么？这个做椅子、做雕刻佛像、做桌子、做地板，这是木头的用，木头产生的认可。
那个咖啡皮你吃不疼，没有不疼，没有办法，这个是我对觉得可以拿，人家没有这些用处，那这是一种想法。那哪天咱能讲呢？隋唐的时候，有一个慧文大师，北齐慧文，慧文大师就传了会史，南药会史，会史大师就传给齐唐。赶上唐朝以后，到了宋朝了，出来了四名四名大师，这是个中兴现代中。这个人呢，他是在咱家马的领导，那就分裂了，到这个阶段开始分裂了。这边有个子怡，这边有个子元，这个子元住在，这个住在另一边，这个住在西湖阴林寺，啊不是，西湖有个孤山，啊孤山小孤山，两边的学问道学都是高的不得了，三家来就讲了，现在的话就分裂了，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思想，性恶，你只说性本善嘛，性取本是性恶嘛，性善性恶嘛。有一个就叫性善，有一个叫性恶，这就出来很多。第二，这边就说了实相跟幻象是两回事，它是不是一体的？这个呢，在大圣起心论讲就叫真如，真如两个合起讲就是实相，扯开讲两个讲法。真如就是实相，实相跟幻象是两回事。实相是超乎万有、超乎万象以外以上的东西的那么一个东西，超然物外的存在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想法。这个自然大师就认为他不对，写了好多的著作去驳他，攻击他，结果也没有攻击到，说这一个人成了权威，成了大家的偶像，也没攻击到。他就说了，他说正如大圣起心论讲，正如就是实相的一部分，它是不相。那有万象就是无不相，没有一种东西它不会产生。就什么东西都是从正如里头产生的，所以叫做无不相。另外你再看，它有无相、无不相，把它两点讲。第一个讲不相是讲空，无不相是有，另外有个空不空，空。不空，不空就是有空，不空，空不空。这个这一章子上还没有讲到，正如啊是不生灭的，万有万象是生不生灭的，正如是不变的。好像木头，你做桌子、做客、做像、做椅子、做凳子、做桌子，做这个板子，它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个木头，不能说你做桌子就是木头，做椅子就变成铜了，它永远是不变的。它不变就是不生灭。本体上不生灭，阿弥陀佛，你做成墙壁也好，铺地板也好，铺水瓦也好，它永远是阿弥陀佛，它是实质真相不会变化，也就是不生不灭。这就是啊，实相的作用，但是实相可以随缘，随缘它就发生变化了，变化就生成灭灭，那就是世间的万象。就像木头说的，怎么变，它也生木头。虽然它不变，木头的本质不变，遇到姻缘了，遇到气气短了，遇到香火这个散了，遇到一个叫它做圆的做饭的，它得随缘。好像那个水，好像啊，到了圆杯子，它就是圆的；到了方杯子，它就是个方的。你讲的红颜色，它是红的；你讲的青颜色蓝的，它就是个蓝颜色。它是随缘就发生变化，外在的形象随缘发生变化，它的本质永远是随。但是物料的器材永远是物材，它不变，不变可以随缘，虽然是随缘变换形象，变换作用用处，但是它的本质永远不变。不变就是不生灭，随缘就是生灭。正如是不变，可是随缘。虽然它虽然表面上不定，但是眼光看它有生命，它底下还是不生命。这不是生命，是不像的嘛。万有是没有一样不是的，但是它都可以，做什么它都可以出来，它就可以出现。 大家将来两个做水好，做地好，做兵好，做鱼好，都可以。都不像，没有一个像他不去。好像这个人呢是一个万能的演员，做老男女老少他们演得很好，做正派反派呀，做武侠呀，爱情剧呀，这社会剧什么剧，他都可以演得好，都不像。他样样都可以来，我们的阵容要的如新，我们的核心，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到了什么地方，就还是什么样的，吃不出来啊，可以做主做老上殿下地狱，可以什么做主，他是本质不变，本质是思想，这是核心。在中国这么讲叫做法性，这是心，本性，这是相，这是体的作用，它产生的作用能够生源，产生很多的用处。这个用，这个事物万象从哪来，一体起用，有认知有思想，从它里头产生的作用，因为有作用才能够看，看着一致才知道不同。假如一致和这个正的做是分相，这个反一般都不要，我们这个房子没有木头可以找到。所以说正面的东西那你就造成了不成功。这个自然大师的菩萨是这不就是思想，就在万象之中，没有脱离它，不到最脱离就是最脱离一个最脱离这个法子，人类脱离地板，地板就是木头，桌就是木头，黑板就是木头，他的最大就把它分开，他把它合而为一。对，性相自如，自自在在，性相本来是不自然的，体用观，好像我们用的面，做一个扶手，上锅像一个手似的，做一个馒头，做个饼，做个什么东西，都是面的味道，都是面的营养。不因为说你这个外形做个馒头，做个饼，它俩不一样，它的营养上成分上就变了，不会变化，它的本质就是成分就是它的营养。所以说这个你看看，这个是根据大圣起心论这个讲的，法律不是大圣起心在传统上是第二组，第一组是不能假设，第二组是法律，法律不是的书有人说是伪造，不管是真造的依法不依人法，这个是绝对的真。大圣起心论是佛教的纲领，大圣起心论建立了一个思想，是必须的，